今天要讲所罗门王跟智慧呢，那首先呢，这既然讲到智慧，我就要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妈妈就带他去一个杂货铺，因为他长得非常的可爱，所以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呢，就开了一个糖罐子，就说：“啊，弟弟来，你抓一把糖吧，哈。”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无动于衷。后来老板又说：“弟弟来啊，不要客气啊，来啊。”可是呢，弟弟还是无动于衷。最后老板就说：“好，那个他就自己抓了一把，就放在弟弟的口袋里面。”然后这个妈妈呢，这个回去之后呢，就很好奇的问弟弟说：“弟弟啊，今天呢，这个老板一直要叫你抓糖啊，为什么你自己不抓，让老板抓呢？”好，然后这个弟弟就回答得很妙，他说：“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呢，他拿的一定比我多得多。”好，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哈，他知道自己有限，而且呢，更重要，他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凡事呢，他不借着自己的力量，他适时的学会适时的依靠别人，所以这是一种谦卑，也是一种聪明，是不是？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就是讲到从所罗门王身上，我们来学习一个智慧的一个功课哈。好，我们看到历代志下呢一章呢，它是记载什么？我们要看历代志下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很认真的来读神的话哦，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王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就往基甸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上帝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甸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进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当夜，上帝向耶和华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王对上帝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上帝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求你赐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上帝对所罗门王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必没有这样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小故事呢，你会想到什么哈？我想到说，这个所罗门王呢，他当他求对的时候，他就得着一切。就想到一个父亲呢，他有三个儿子的，然后呢，这个爸爸就叫三个儿子来说：“哎，你们要什么？”哈，那可能老大就说：“我要一块田地。”哈，老二就说：“哎，我要多少创业的资金？”哈，那只有老三说：“父亲，我要你。” OK， 好，我觉得求什么很重要哈。当老三要了老爸之后啊，什么都是哦，这个老爸有的，老三都有哈。所以我觉得求很重要。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所以所罗门王求的得上帝的喜悦，他是求要判断神的百姓哈，所以他没有为自己求别的东西，所以以至于呢，神呢就把他没有求的 都给他。所以当我们求对了，求神的国，神的义，神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加给你。我们慢慢来看所罗门王的智慧是怎么样来彰显。好，我们再看一下也有类似的经文，列王记上3:4-15，我们一起来读。来，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该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王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王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摆设宴席。好，历代志下第一章呢，是描写这个以色列呢这个黄金的时代。所罗门王蒙上帝赐给他智慧跟聪明，是在他英明的领导之下呢，以色列人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足跟太平。那大卫呢，这个儿子所罗门王的国，他这边讲到说，他的国位坚固，神与他同在，使他呢甚为尊大，表示所罗门王他的治理统治是蒙上帝所祝福的。好，蒙上帝所祝福。那国位坚固是指他巩固自己，好，就也代表说在这个宫殿当中呢，曾经有过这些的内讧。这什么内讧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是谁的儿子啊？是大卫跟谁？拔示巴，对不对？拔示巴，那他这个曾经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在继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波折哈。那大卫跟拔示巴生这个儿子呢，这个名字所罗门王就是太平的意思哈。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就是神上帝蒙上帝所爱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这个历代志上呢22:8哈，这里当大卫呢要很积极的一心一意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然后他就告诉他这一段话，我们来读。来，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所以神应许呢，大卫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叫所罗门，就是在太平，就是做太平的人，而且在这样的视为安静不受扰乱当中呢，这个所罗门要为神来建造这个殿的工程。那根据拔示巴说呢，这个大卫王曾应许他要让所罗门王来坐在王位上，可是这当中呢，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也就是所罗门王的哥哥亚多尼亚，他也想要做王，所以呢，他就这拉拢了这个谁呢？拉拢了这个约押元帅约押，还有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呢，他们就怎么自立为王，然后大宴宾客。那这时候呢，拔示巴借着先知拿单的帮助，就来觐见大卫王，才把这个情势扳回来。所以在大卫王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请祭司撒都还有先知拿单跟勇士比拿雅，就在基训就高了所罗门王做王，接续他的王位。 所以有这个大卫清楚明白的交代，以至于以色列这个国王的这样的一个谁属才算大势已定。那这个我们看到在历代志这作者的笔下呢，所罗门王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好君王。在他上任没有多久，上任之后的第一桩大事，他就是到基遍去献祭。即便是炫技，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带着什么？带着许多的这些的千夫长、百夫长，这些的官长，他们来到哪个地方？来到基遍。那这个基遍呢，这个所在呢，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耶路撒冷，然后呢这基列耶林，然后这是基遍。基遍这里就是有一个会幕，是摩西之前所搭的一个会幕，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大卫已经把从基列耶林把约柜，他这里设立了一个会幕，已经在这个耶路撒冷把约柜迎回来。可是这个地方呢，基遍这里有什么地？基遍这里有什么呢？基遍这里有一个铜祭坛，是比撒列他所制造的，是非常大非常有名的。所以这个所罗门王他继任王位第一件事，他就是到基遍去献祭，表示呢他非常看重神的一个祝福，神的一个祝福，感谢主。而且呢他在这个铜祭坛那里献上1000的牺牲燔祭，燔祭就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献上。在这个献完祭之后呢，上帝就来向所罗门王显现。在这献祭之后，全人献上，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跟神求智慧，为了要判断他的民。那因为他求得非常喜悦，所以神就把他没有求的都赐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来学习所罗门王的智慧，使我们可以受益。好，所罗门王第一个智慧，他表现在什么？表现他认识，他知道认识神的一个重要，认识神的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刚登基没有多久，他对于国事是千头万绪，很多事情等待他去治理。可是呢，他这时候他却是带着大臣，带这些领袖来到基遍向神来献祭。因为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神对于他的国位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认定他必须要保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他登基做王之后，他想到的是他要来献祭，他要来寻求神，他要来靠近神，感谢主。所以呢，这是所罗门王他智慧的这个表示，他智慧的第一步。那这个前去年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毕友，他是雅玲的同事，他是从台南上来的。他在这边有2-3年的时间，他在石门水库的这个电力公司工作。那一段时间呢，因为他礼拜六日都回去台南看他的妻子孩子，那可是呢他几乎每一天都来参加晨祷，有2-3年之久。那终于呢他要调回去这个南部台南，所以我们就请他吃饭，这个崔英姐就遭遇请他吃饭，我们就请他发表一下这个这段时间在我们这边的一些感言。然后他就讲他平常比较因为工作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参加小组，他就是参加我们的每天的晨祷跟祷告会。他就说教会太安逸了，祷告的人这么少，他说教会太安逸了。他就告诉我们说怎么可能不祷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每一天经历到那个上司跟同事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使他觉得要饶恕追到不公义的对待，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他觉得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他一点都没有办法得胜。然后他的妻子从一怀孕就开始会流产，所以他的孩子就是祷告托住生下来的，所以他这个孩子是神迹之子。他前一阵子还在赖上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的太太又怀孕了。当他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这个上司，他们的那个上司跟他讲说，必有从以前被背格被排斥，然后被这样的这对待，到他要走的时候，他说他的主管告诉他说，必有这个宿舍为你保留3个月， 如果你回去台南那边不适应，这里为你保留三个月，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从前来参加晨祷，因为晨祷也好几年了，有时候我是不忍心同工几个人在那里守住那个祭坛，我觉得我来陪伴同工。那有时候呢，我为什么来晨祷，我是觉得我需要遮盖，我教会要来遮盖。有时候为什么来晨祷，因为教会有需要。可是你知道最近我为什么来晨祷，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晨祷我走不下去，我觉得我没有晨祷我没有办法得胜。因为在晨祷当中，我感受到虽然你在祷告当中有时候整夜没睡还是来晨祷，为什么？因为这个晨祷神的同在太真实了。因为或许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问题还在，可是你有感受到一股力量在你里面滋长运行。上帝说，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每一次为什么来，因为我感受到我就可以走得下去，走得下去。所以必有说，教会太安逸了，祷告人这么少，好像都没有苦难一样。然后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也要告诉大家，台湾不知道还有多少安逸的日子可以过。我昨天跟我们青少年交通，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也是个年轻人，他们是大陆的温州人，温州是最早福音开始在那里蓬勃发展的。他们那时候很多的长者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祷告，可是外面的公安来拆教会的十字架，拆教会的十字架，可是他们所有人仍然聚集在一起祷告。他说当他看到那个十字架被拆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主要来的日子近了，主来近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看到现在美国他们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然后今天在我们台湾呢，其实局势是很糟糕的。我们教会是在沉睡的，仇敌是要吞吃，他们透过政治，他们很计划工作十几二十年，在政治，在媒体，在教育上面，他们都已经偷偷进来了。而且他们企图就是，我说他们要推的就是性解放。所以呢，未来呢，背后是敌基督的灵，他们会讲圣经讲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他全部否决掉，可以一夫多妻，可以不用一男一女，可以男男女女，也不用一生一世，不用有承诺，我随时要换也可以。以后要把这些观念放在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身上，将来他们就很难接受真理。当台湾现在还在挡这些法案，所以他们有成立很多附加盟、教师盟，就希望，还有神也让一个教授，就是被一个弱女子，一个副教授被带到整个，他就发现三本教科书，那三本教科书就是乱七八糟的。后来他去很勇敢的，这个去投诉，然后去开会，到现在在性平委员会里面，被告了很多次。所以就是他们觉得很孤单，觉得教会我们这个法案不知道能够挡多久。可当到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就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刻，可能你很多时候就动不动就会被告，就会你的孩子受到这些东西，好，你周围的环境，你是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你如果没有祷告，你就走不下去，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会被逼迫，你没有祷告，你走不下去。当教会你没有祷告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复兴。每一个人都要来寻求神。现在我们觉得没有上帝我们还走得下去啊，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过得很好啊，大家都睡着了，都沉睡。可是台湾有好还有几年的好日子可以过呢？不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讲到台湾的复兴，但是伴随的是什么？看到为什么人可以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为什么乌干达可以祷告到复兴？因为他们不祷告就会被抓去枪毙，就会被逼迫被杀害，他们是关乎生命。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我不祷告我也走不下去。好，那我们 当我们都意识到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教会就复兴。感谢主。这个志明哥他是空中飞人，为了工作压力飞来飞去，他星期四晚上就赖一个信息给我说，请求代祷。近日压力实在太大了，真的大到没有办法靠自己，只能靠神，求神给我体力和智慧。那我也常收到弟兄姊妹的祷告。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说他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结果呢人家交给他那些支票跟一些的账的东西，他就弄丢了，因为他也不知道里面什么，就随便一放就弄丢了。那隔天人家找他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他紧急早上就打个电话来说，请你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过没多久他就说找到了，然后第二件事呢，他就觉得那个到那个新的学校，他们也没有给他职务，也没有给他聘书，然后甚至就是叫他做一些打杂，他就想说那我不要做这个工作，我要去别的学校应征。他打电话来，他正跑去学校应征的时候，我打电话请我为他祷告。当祷告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去别的学校应征，我只为他在这个学校神开路来祷告。后来他最近又赖我，他又跟我说感谢神，我们祷告完之后呢，校长呢就给他一个新的职务，就是让他管理校学校的财产，而且呢校长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们约两周一次有一个祭坛的祷告。感谢神，就看到神这样的工作。前阵我弟弟还有他女朋友大吵，然后女朋友哭诉说他要分手了，后来我为他祷告，在赖上向他传福音，说我们来依靠神，神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当祷告完之后，他们几天之后他们复合了。所以我知道，你知道神对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就像水跟鱼，就像空气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神是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够或缺的，神是祝福的源头。圣经说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够做什么。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血气，当我们依靠自己的经验，当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的工作，就像乌撒所行的。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就是在于他认识神对他的重要。好，跟你旁边人说，上帝是祝福的源头。好，所以所罗门知道上帝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若教会要复兴，我们祷告真的太少了，太少了哈！我们要预备，不要睡觉，不要等到苦难来，我们这时要预备好。我也预计这个苦难是必然会临到，教会要复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是不可能带来复兴的。好，第二个，他对神非常的一个慷慨哈。那我把他这个弄一个副标，就是说全人献上绝不枉费，全人献上绝不枉费。他对神非常的慷慨，在列王记上三章四节后半段，他说他在那坛上献上一千牺牲做燔祭。这是所罗门王的献祭，他一次就献一千，可能一千头牛，可能一千头羊，这个做燔祭全部烧了一千头。好，那我们看他建殿完成的时候，他怎么献呢？所罗门王献牛22000只，羊120000，这样子一次这样献祭，献给神，所以至于那个祭坛都不够用，都搬到外院去。好，所以这是一个慷慨的一个行动，一次献烧1000只羊。哇，这个代表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尊敬跟献祭的一个尽心。所以所罗门王对神一点都不吝啬，在献祭的数目上表现出对神的爱跟尊重，这是他智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他对神慷慨。我们看到这个铜祭坛，好，我们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五个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跟赎罪祭跟赎愆祭。燔祭就是奉献全人，因为这个牲畜全然都要烧上，素祭是奉献生活跟工作，平安祭是与神相交，赎罪祭是对付罪性，赎愆是对付罪行。具体的这是讲到五个祭。那这个献祭的次序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先来到神面前，要先认罪悔改，先献赎罪祭跟赎愆祭，然后再来呢全人献上，就献上燔祭，再来再献上平安祭、素祭跟奠祭。好，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赎愆祭是解决罪，然后燔祭是奉献全人，平安祭是跟神相交，素祭是活出圣洁，奠祭是使神喜乐。所以大卫王在全献上燔祭的时候，神跟他显现，跟他显现。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表达你爱上帝的心？ 你献上什么给上帝呢？你献上的会让你献上的程度会让你觉得哦，枉费，很不舍吗？当玛利亚献上那贵重的香膏的时候，这些门徒说何必这么浪费，一年的工资拿来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可是玛利亚觉得一点都不浪费，她觉得她的主是配得最好的，配得最好的。所以呢，不管这个，你只要你献上是为上帝，每一个发自内心的献上都是神所纪念的。我还是要讲，我应该有讲过哈，就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牧者他说啊，你信耶稣哈，不要信输人家，就说你什么都不如人家，但是信耶稣绝对不要信输人家。信耶稣还信输人家就没有说，你要信耶稣就要认真的信，就要全心全力的信，哈，什么都输人家，读书输人家，什么输人家，工作输人家没有关系，信耶稣卖输郎的喝啊，哈。我感谢主哈。那以前我接受一个犹大教师哈，他是犹太人哈，一个老教师的教导，他训练几千个工人呐、啊，他就教一门功课叫成熟的领袖哈。他说呢，他就有一天在课堂上跟我们说，他最受不了人，他最受不了一件事就是有人比他更爱耶稣，他就很嫉妒这样子，他就觉得有人比我更爱耶稣，我就受不了，我要更爱耶稣，我嫉妒他比我更爱耶稣。好，这个是 Cosdale 牧师哈，所以让我们跟自己比，你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爱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更爱耶稣？还是更冷淡？还是觉得每天更爱他，更爱他？更多献上给他，好，所以呢，让我们跟自己比，让我们每天更爱耶稣。当你更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心好满足，好喜乐哈。而且神给我们的往往都是比我们给他的要更多。好，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他称赞他的神跟父亲哈，我把它定一个副标叫做“尊荣权柄必然蒙福”。尊荣权柄必然蒙福哈，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三章六节，我们来读来。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好，所罗门王呢，他称赞他的一个父亲哈。他称赞他父亲的恩德，他称赞他父亲的好品格，那这个是所罗门王智慧的第三个表现，他尊荣他的父亲。我们看到他今天，我们今天读到历代志下第六章，讲到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他一直提到我父大卫，我父大卫，你对我父大卫应许的，你对我父大卫，所以他知道他呢能够今天坐在这个王位上，是因着他父亲的祝福，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一点都不骄傲，不自夸，不自夸，他不是自己认为我自己很厉害，今天可以坐在王位上，他知道是他父大卫的恩者，是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饮水思源是很重要的。好，感谢主。曾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我们的桂华牧师有一点落寞 OK， 好，那为什么落寞呢？因为前两任的传道人比较是空降，跟他比较没有那么靠近，也不晓得这个当时候桂华牧师呢来开拓这个教会的一些的过程哈。我请桂华牧师把他开拓教会初期的资料寄给我，有英杰哦，好，最早的时候还有广芬跟志毅哦，还有汪哥跟淑慧姐，还有妹娜姐，还有那个中华跟秀珍，对，中华跟秀珍，还有那个，还有这个荣恩，还有一个是美莲跟曾玉哈，还有一些我不认识，还有心仪，还有一些我不认识，因为不在当中了，还在的，就我刚才说，那曾玉美莲他们去台北了哈，用整个的筹划，整个的行军都是桂华牧师带着团队来这里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桂华牧师不是想要什么。他只是，我觉得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尊荣，因为他是一个很乐意成全跟很乐意给予的牧者，他巴不得你们就都自立自强哈。所以呢，教会在十周年庆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我就特别的来尊荣我们的牧师。在他卸下主任牧师的那时刻，教会预备一份薄礼来尊荣哈，来尊荣我们的牧者。我觉得 感谢主耶，当我们尊荣牧者的时候，上帝就非常的祝福哦，包括建堂。建堂我们说包括买地，我们经过的困难，包括这一次的地目变更，都是桂华牧师这边母堂的祝福耶，让我们就遇到他们就迎刃而解。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装备系统也是跟桂华牧师连接上，我们就得着这样的祝福。所以我发现那个我们跟这个这权柄跟遮盖有连结的时候，诶，教会就好蒙福哦。然后前些时候呢，我们就去中立观摩，我说奇怪，怎么有一些外教会的人都来靠行，就来请求桂华牧师遮盖来这边取经。我想我们是分堂诶，我们是子堂诶，怎么可以落人后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更靠近一点哦。那以前呢，其实我受过女性权柄的伤害，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比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好，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女性权柄就是老师啊，对这权柄啊，就是几次的伤害，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在服侍有女性权柄坐在底下，我都浑身不自在。那我对权柄是又爱又怕受伤害，想要靠近又觉得还是有点距离比较好，所以呢又觉得这个有些害怕，怕他不知道会不会说我怎样怎样，或者他说了什么不做又会怎样。所以我其实是对权柄是有距离有害怕的。可是我感谢神，神医治我，在最近我居然会说，我就会主动跟桂华牧师说，其我发现这个权柄的遮盖带来的祝福。我说桂华牧师，好不好你们什么时候开会哈？两周一次也没关系，我也来开跟你们一起开会好不好？或者是两周一次你也跟我一对一一下可以吗？以前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主动靠近权柄是不可能，可是神医治了我，让我看到那个权柄的祝福，感谢主。所以呢，我发现祝福是从属灵权柄遮盖而来的。上次利亚各牧师呢，就为我们建堂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说一栋建筑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布盖着，然后他说那个是遮盖，他说教会建堂需要有遮盖。好，那这个记得三年前呢，我们教会陷入极度的混乱跟极大的风暴当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后来桂华牧师就带我去台北母堂去请求支援，母堂的五重执事团队，就是谢院长啊，什么什么什么黄什么杰，还有这个他们牧养处的，还有教师，五重执事团队都出来。他听了我们教会的状况呢，他就一起为我们祷告，而且领受异象，并且呢这个祝福。在那一次之后情况就大逆转，一直到如今都风平浪静。我知道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在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的法则。你在场上比武，你不按规矩，你是不能够赢的。所以这个权柄的遮盖是非常重要的。好，在教会里头，如果跟桂华牧师关系不好，那个祝福就切断了，不能够从那里下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一层一层，所以要非常的重要。教会权柄的遮盖，除了全体教会的代祷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教会属灵领袖的遮盖。就像安提阿有五重教会五重执事的领袖，这领袖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使徒团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遮盖是带来这个集体性权柄的遮盖，是强而有力的，可以比拟耶稣基督亲自的遮盖。所以所罗门王因着跟天上的父亲还有跟地上的父亲呢，都有一个好的关系，都有一个美好的连结，正确的位置跟态度，以至于他领受极大的祝福。好，感谢主。所以你跟你旁边说，尊荣权柄必然蒙福。感谢主，这是我的成长，我不再害怕权柄。感谢主，知道权柄是祝福我的。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从权柄受伤的，我们要寻求医治，寻求医治。感谢主。好，第四个呢，我们要来看他呢，所罗门王心中充满这个谦卑，我把它定一个副标叫做自高降卑，自卑升高。自高降卑，自卑升高，他心中充满谦卑，这是他第四个智慧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罗门王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 亲大卫作王，我还是幼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入。他说他是一个幼童，好，他在这么多这个这么治理这么多百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他在神面前表达这个谦卑，表达他的软弱跟需求，他承认他年幼无知，他没有办法来治理国家大事的重任，这是所罗门第四个表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来讲谦卑，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预备他们的心，也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好，我们再来看，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还有，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好，雅各书说，来探他必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所以我们要跟上帝同行呢，要怎么样才能跟上帝同行？就是要谦卑，我们才能够跟上帝同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人。好，再来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就得这个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最后一个，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好，我想要问，想到谦卑你会想到谁？谦卑你会想到谁？小孩子很谦卑，对不对？好，还有呢，耶稣，对不对？耶稣心里柔和谦卑。还有谁？摩西为人谦和，比世上的人都谦卑。好，所以我们圣经直接教导我们说，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还有圣经也讲到说，凡自高的呢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里就讲到天国的法则呢，常是这个常理的颠倒。所以我们只有谦卑人才能够明白神这样的道理。那我们看到这个谦卑呢，讲到耶稣基督，会让我们想到耶稣为门徒来洗脚，他放下自己这样尊贵的身份，还有呢，他改换地位，改换他的身份，然后放下自我的尊严，他舍弃自己，甚至为他们来舍弃性命。好，那所以最谦卑的人是最像神的人，那反之最骄傲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撒旦魔鬼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所以谦卑是神的形象。我们所敬拜的、所跟随的、所侍奉的主耶稣，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神，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神。好，那我们看什么是谦卑。谦卑的基础是尊主为大。圣经中的谦卑人不是离群独居的圣人，而是跟普罗大众认同、愿意放下自己的人。他们信靠上帝，明白天国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们致力高举公义。所以谦卑他是这个认同，也像耶稣认同这些的这弱势的，认同这些人，他不是离群独居的人。好，谦卑呢，也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一个位置。神耶稣基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虚己，他舍弃自己，他让这个他取了一个次要的一个地位，成为奴仆。谦卑也是不高估自己，不低估别人，不重看自己，不轻视别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这也是一个谦卑。谦卑是顺服，不是抵挡，是用温柔的心抚救卑微的人。一个人是否谦卑，就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人的方式显明出来。真正谦卑的人才能够跟神同行。好，谦卑是一种性情态，是一种生活态度。谦卑的心让我们是我们成长的要素，也是灵命晋升的关键。好，所以呢，一个生命越丰富的信徒，他心里越谦卑，因为他知道他能够做都是借着神，都是借着神做的，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什么。这边也告诉我们，骄傲是最没有感觉的罪，谦卑则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是最没有感觉的罪，因为骄傲每个人都有，而且都不自知。爱是我们的重量，谦卑则是我们的气质。所以这里讲了很多谦卑，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学习谦卑呢？第一个， 我们要思想基督的榜样，耶稣怎样为门徒洗脚，耶稣来呢，他是王，他不是要受人服侍，他是要服侍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耶稣基督他这个默默无声，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第二个，我们要留意别人的优点。好，请问你跟别人互动，你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还是缺点？优点、缺点。如果你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你会怎样呢？你会觉得我比他更厉害，对不对？如果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我觉得我想要跟你学习，你好棒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常常看怎样别人的优点，你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真的，当你觉得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就会跟他有很好的关系，然后检视自身的缺点，而常常要反省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还要改进的，会让人家不舒服的，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我们要检视自己的优点，你要在那个缺点在那个事情上来加强。第五个，不批评论断他人。就因为圣经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批评，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照明人心中的隐情，对不对？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们观察，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严肃比我们看得见的还要多。很多事情呢，我们常常会猜疑，会误解，那上帝说你不要批评论断，主自己要来判断。而且呢，当你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譬如说你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也会用这种标准被衡量，被衡量。所以我们不想被批评论断，我们就不要批评论断人。这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就不要去，我们不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所以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因为主等主，我们判断我们的是神。第五个，要同理对方的处境。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同理，需要被认同。当他被同理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安慰，他被同理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爱，他就感受到医治。所以我们要同理对方的一个处境，可能哀哭忍同哀哭，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六个，逆来顺受不反击。那我们这个礼拜三的这个周会的时候，我们提到说，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伸冤在神，主必报应。你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因为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因为你不要被恶所胜，乃是要以善圣恶。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反击，我们交托给神，因为神必伸冤，神必报应。这是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关系，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法则来做。感谢神，所以神呢赐恩给这个阻挡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都有谦卑人才能够让神的生命彰显出来，能够将神生命的道表达出来。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信仰旅程当中，我们要穿上谦卑的斗篷，我们才能够躲过那一些恶者的攻击跟火箭。因为那个谦卑的斗篷是很丑的，是隐藏的，谦卑的斗篷让你不会成为那个标靶跟目标。感谢主，所以让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要保守自己谦卑，谦卑能够让我们能够来神领受神的赐恩，得以高升。好，我们要来看第五个呢，他呢，所罗门王的智慧彰显在他顾念百姓的态度。我把它写成爱人如己，神所悦。爱人如己，神所悦。我们看到这个神为什么把智慧聪明赐给所罗门王，因为他有顾念百姓的一个态度。他第十节说，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说，使我可以领导这人民。他呢，这个他一个君王可以在百姓面前出入，可以领导这些人民呢，在乎他是受百姓爱戴的。那他怎么样子能够受百姓爱戴呢？想必他是一个顾念百姓的君王。那如何能够顾念百姓呢？就是要在他这个许多的判断当中呢，他有智慧来维护百姓的这利益跟安全。所以他要恳求神，他这样的一个顾念百姓的态度，他不求富贵，不求长寿，他不求消灭他的敌人，他只求 要有智慧来判断这些百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跟安全，所以神非常喜悦，就把聪明赐给他。好，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建树，所罗门王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呢？他表现在建造圣殿，还有治理国家，所以他非常的富强。还有他表现在哪里？他曾做这个多少呢？1005首的诗歌，3000句的箴言，还有他做传道书，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这样的一个智慧。那我们要看这个箴言怎么来说智慧，在我看后面3章呢，这个应该在3章13节，我们来读来听。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好，箴言书3章14节说，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智慧胜过银子，利益强如金金。然后呢，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智慧最重要，所以要祈求得智慧。那你会说，到底什么是智慧啊？我们刚才提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智慧呢？我们来看智慧是什么。好，智慧的定义，按照韦氏大学词典对智慧所下的定义是，第一，智慧是知识，就是历代对哲学或科学累积下来的智库，它是一个知识。第二个，智慧是什么？是洞察力，就是认识事物背后的内涵跟彼此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洞察力就在乎说，有些事情你怎么样子能够不是看表面，而可是看它背后的这个相互的关系跟它的内涵跟实质，这个是洞察力，这是智慧。第三个是判断力，当你要这些情境你要做最合适的判断，最后才是态度，就是对事情的看法跟回应，这都在智慧里面。好，我们看到这个智慧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出埃及记的31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好，这里说我们看到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灵，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得着智慧聪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呢，它是出于上帝的灵，而且呢，每次这个智慧跟聪明跟知识三个常常是平行的出现。好，在箴言是一样，智慧、聪明、知识会平行的出现。好，智慧是出于上帝的灵，是在最早是在哪边？是最早在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智慧是出于上帝的灵。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耶西的本就讲到大卫，大卫的父亲。讲到大卫的后裔就是弥赛亚，他弥赛亚呢，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敬畏神，他神的灵就住在他身上，就使他有智慧聪明，还有使他有知识。所以这个智慧是从耶和华的灵来的，耶和华灵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神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聪明、智慧跟知识。同时他凭着这个智慧呢，他可以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而且他用公义审判贫穷人，他用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得到了智慧。当那一个两个妇人来，其中一个压死他自己的孩子，当时候没有 DNA 的测验，当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证据证人，可是呢，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不凭耳闻，因为他说是他是我的，你说他是我的，所以他没有凭眼见，他也没有凭耳闻，他怎么样？凭心中神给他的智慧，就判断出真孩子的，这孩子的真妈妈。好，所以这是所罗门王领受的智慧。圣经中这个智慧呢，跟其他文化中讲的智慧比较之下呢，其实他们是非常不同的。 这个外面世界中这些其他文化的智慧，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聪明，好像它是一种思辨的能力，或者是圣经中说的知识，它只是资讯跟学问，好，或者因为人生的经历而有的一种通特的人生观，或者我们所谓所说的现代人所说的智商或者是智能。可是圣经讲这个智慧呢，它是出于上帝，它不是出于人，所以呢它可以称为属天的智慧或是启示性的智慧，它跟人的智能没有关系，而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引导。好，跟你旁边说，智慧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引导。好，我们把人的这种聪明跟知识呢来比喻，跟这个智慧来比较一下。聪明知识就好像这个平面的视野，好，所以我们所知所辨是有限的，可是呢从上帝来的智慧就像卫星导航，可以怎么样，可以俯瞰全局，俯瞰全局。那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是从哪里来的？神来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我们来读，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敬畏神就能够得着智慧，当人开始敬畏神，尊重神，听从神的指示，按照神的原则来行事为人的时候，这就是这个人智慧的开始的起点。那如果至于他那个智慧程度有多少呢，就在乎他跟神的关系有多紧密的连结。好，越亲密呢我们就能够得着神更多的一个智慧。所以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再来读，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他。好，我们看到当所罗门王跟神求智慧，神就慷慨的赐给他，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不求我们就得不着，上帝乐意把启示的灵跟智慧灵赏给我们，让我们增知他。第六个呢，我们要看他得的过于所求，所以他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所罗门求智慧，所以上帝把一些荣华富贵长寿尊荣都赏赐给他，因为他没有求上帝把敌人杀死，他没有求上帝把困难挪开，他只求上帝给他智慧面对他生命中一切的挑战跟困境。那我们知道神回应了所罗门王，就是把他没有求的都给他。所以呢神是十分慷慨的神，只要我们存心正直做上帝喜悦的事，上帝的恩赐是数算不尽的。好，今天弟兄姊妹，我要来问你一件事，如果神问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会怎么回答？你心中所挂念的是什么？你要祈求的是什么？OK， 我们刚才读到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上帝问三个儿子，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有人说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简单来说，神的国就是尊上帝为主的国，神的义就是神的属性。那当我们以神为神，先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再求神的属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于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加添给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为我撇下地上这一切，你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意思说你要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在地上让你富足，在来世得着永生，在今生要得百倍。所以不仅是今生跟来世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求什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每个基督徒都要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你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目标，有的人是，但是这些目标都是很短暂的，都是阶段性的。或许呢你觉得而且这些也不能够存留到永远。你觉得你的职业、你的工作，有一天你还是会退休下来。不管你职位是什么，当你退休之后呢，这些责任全部都卸下了，你不需要再去承担。或许你现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是你在家里养育儿女的责任，但是有一天你的儿女都会长大，都会离开你，这个责任也会了结。所以我们属世的责任都告一段落之后，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目标呢？ 我昨天凌晨呢，就跟我先生讲一段话，我就跟他说，我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活着，我是为完成神的旨意而活着，这是我活着的意义跟目的。我以前是跟我的主说，当我跟我先生这样说的时候，突然自己就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一句话就知道，我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活着，就久久不能够自已，这自己感动了老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以办法跟你的家人说，我活着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活着。感谢主。面对短暂的人生，摩西呢，他对神祷告说，求你叫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有智慧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所罗门王去让神求智慧，他就在以色列当中留下了一个让人敬拜神的圣殿。摩西向神求智慧，在年老的时候，他就在为神建造了一个会幕，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在那里来敬拜神。他们的成就都是存留到永远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把属世的责任做好，也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做好的见证，而且呢，很多人可以带领他们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这次要一起来敬拜。弟兄姊妹，你要求什么？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为什么而活着呢？你是为你的家庭而活着？你是为你的工作而活着？你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你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吗？你活着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吗？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神问我说，孩子，你要什么？你可以求。那时候我跟神说，神啊，我要我的母亲可以得救。神赐给了我爸爸妈妈，在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时刻，他们都信主了。我要求的是人的灵魂，我要求的是家人得救，那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更深的来敬拜，更深来思想。弟兄姊妹，神问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呢？
耶稣，全血够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款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一心灵诚实紧紧敬拜，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我会举起来唱，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
耶稣。
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款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一 心灵诚实，紧紧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需要上帝吗？你觉得没有上帝你可以活得下去吗？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敌人他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好吧，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对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他是祝福的源头，我们需要他。有一个艰难的时刻要临到，我们要依靠他，全心的依靠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赞美到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主啊，让你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主啊，让我们主啊，是我们生命连接在一起，主啊，我们不能够没有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过去的需要你，主啊，让我们都幸福过来，主啊，让我们都幸福过来，不再沉睡，主啊，知道有一个日子要来到，艰难的日子要来到，主啊，我们要一起来，主啊，头顶的蓝头。让空气要烂，让人要毁坏，让基督徒让守望者要兴起，让上帝在万楼上要来祷告，主啊，祝福为我们自己的家，为我们的生命，祝福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下一代，我们要来抵挡魔鬼，我们败坏邪恶者的计谋，让我们不再沉睡，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你跟属灵权柄，你的跟权柄的关系怎么样啊？你觉得你被保护跟遮盖吗？好不好？我们也尊荣我们的权柄，不管他是谁，是父母，是师长，是小组长，是丈夫，是老板，是牧者同工，让我们为他们来祝福，让我们做事有权柄来的伤害，求上帝医治我们，原谅我们的权柄，上帝必要大大的赐福。如果我们是权柄，让我们有正直诚实敬畏神的心，成为一个好的权柄跟遮盖。我们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再次为到你赐给我的权柄，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再闻到在成长过程当中权柄的伤害，权柄的错待，主啊，我要原谅他们，原谅他们，主啊，主祝福他们，祝福了老师，主啊，祝福了妈妈，主啊，祝福那些曾经伤害我的权柄，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主啊，主啊，现在还是要跟权柄有好的关系，主啊，还是要在权柄里面连接，领受祝福，我要尊重我的权柄，主啊，尊重会好牧师，主啊，我尊重我的长辈，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求你让我成为好的权柄，让这个权柄叫祝福，让这个权柄叫成全，让这个权柄叫遮盖，主啊，让孩子有诚实、良善、正直的心。有个谦卑的心，主啊，能够成为遮盖，成为祝福。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我们的儿女的一个好权柄，我们做员工的好权柄。主啊，我们感谢我们成为我们做一切的权柄，我们成为这样的祝福，因为你设立权柄是要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常常思想基督的榜样，他怎么样子来服侍人，他怎样的抛弃自己。我们问题，我们也留意别人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缺点，我们也不批评不论断，我们也可以同理，可以这样子的一个主啊，接纳，主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不反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牵着在这穿着谦卑的斗篷，这一谦卑的心呢与他同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是骄傲的，主啊，有时候我们里面或许我们常会觉得被拒绝、被冒犯，主啊，有时候我们里面我们觉得我们 有自以为意，或者说是我们的骄傲。主啊，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来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怎么行事为人。主啊，主啊，是的，主啊，你是主啊，主啊，你是我们，你是谦卑的君王，你是柔和的君王。主啊，我们要有你的样式。主啊，我们也能够来常常看别人自己想。主啊，主啊，从你的小孩子身上学习。主啊，我们也可以来常常知道我们的缺点，我们可以不断的主啊，主啊来面前，来到你面前来面对。主啊，让我们更不凭路人观念判断我们是神。主啊，让我们也可以同情别人的这个处境。主啊，主啊，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接纳。主啊，主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一人同哀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可以报复。主啊，让我们可以以善胜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来彰显你的荣美。主啊，将生命道显扬出来。接受我们赞美你，赞美耶稣。弟兄姊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更靠近，让有一种智慧启示的灵，这样的一个主啊，是的，属天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更是从神的关系来的，是从圣灵充满来的。我们求神，他不斥责人，他乐意我们能够来得着这个智慧。我们求神把那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孩子，谢谢你。主啊，让孩子更敬畏你。主啊，让孩子来顺服你。主啊，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主啊，记得可以这样的判断。主啊，可以这样子的来，主啊，记得有洞察力。孩子可以来决策，可以来回应。主啊，你说你给我这个真智慧，这敬畏者的智慧。主啊，是从你来的智慧。主啊，主啊，不管是你教会的智慧，主啊，得人的智慧。主啊，主啊，求你给孩子智慧，让一生主啊在你面前。主啊，主啊，来完成你的托付。主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的智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主啊，赐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不管他们来自己家，他们在他们的工作职场，他们在这校园里面，主啊，是的，求你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哦，主啊，感谢赞美来完成你的托付。哦，主啊，主啊，是的，感谢来治理。哦，主啊，主啊，求你的灵来大大的充满他们，那智慧的灵，那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主啊，让他们与你更靠近，因为智慧是从你的灵而来的，是从你灵而来的，是被你引导的。主啊，真的超越地上一切的智慧知识。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得到这个真智慧。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你所求的是什么呢？让我们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我们。我们为到教会的建造，为他们为口子的恩惠相遇得人施工，为他们青少年得胜者，为他们儿童，为他们外展施工。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主啊，
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啊，知道我们要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一切都是要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让你知道，我们求建造教会的建造。主啊，我们求教会的建堂。主啊，我们求教会的得人的施工。主啊，主我们求圣青少年得胜者和同外人施工来祷告。主啊，求你都继续来做到你荣耀的工作。耶稣啊，知道我们求你的国、你的义。主啊，将这一切我们所宣告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不会这边忧虑，我们不会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主啊，让我们求你的国、你的义都要赐丰丰富的给我们。主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尽心尽力献上我们自己，让我们全心全意爱上我们自己。主啊，主啊，我们这一切为你所用，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心，我们才干、我们金钱的时间，要献上给你来使用。主啊，主啊，主啊，我们要是你的百姓，哦，主啊，我们要建造你的圣殿。主啊，主啊，我们要完成你的托付。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完成你的旨意而活着的。主啊，我们是为此而活着。主啊，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目的。主啊，主啊，我们生命就是在完成你的旨意的。主啊，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祝福我们，让你的百姓都尽心尽力的爱你。哦，主啊，都爱人如己，成为有智慧的人，成为谦卑的人，成为尊荣别人的人。主啊，主啊，感谢他成为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当我们在地上，主啊，我们显扬你的名，我们荣耀你的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在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